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几乎最重要的一幅图画，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有一个属天的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然后呢对面站着的就是龙。那么龙呢是等在妇人要生产妇人的面前，等她生产之后你要吞吃她的孩子。我们普通很好奇想知道说这个妇人是谁。那么因为这个妇人呢，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大家如果读创世纪的话，很明显雅各一家，你看见吗？是十二颗星，还有呢，又是太阳，又是月亮。那你记不记得十一颗星呢？像月色相伴。那么那幅图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星星、月亮、太阳，很明显的是代表雅各的全家。那么有许多解经的人，那么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快的就把两幅图画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下一个断案说，这个妇人就指的以色列说的。那么我们说过，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才可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妇人她佩戴，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意思就是说，这些是她的配备，星星、月亮、太阳可以说是这个妇人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分。所以如果你把她所佩戴的和这个妇人画下等号，在逻辑上，那实在说，可以说，有欠是实在是离开的很远的。就好像说，一个妇人，我们不能，她可以佩戴一些东西，你不能够说她所佩戴的就是她这个人，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星星、月亮、太阳只是整个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看见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说过，那么这个有一部分是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指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来说的，那另外一部分呢，乃是指着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所以你看这个妇人是什么？是个属天的妇人。所以这个妇人实在说来呢，乃是指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再加上属天的子孙，就构成了这个属天的妇人。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的对面刚好是个龙，而那个龙就是红蛇。那这幅图画你怎么明白它呢？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解释是在创世纪。因为创世纪你知道说，在夏娃的对面就是一条蛇。那么等到夏娃和蛇对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怎么解释那幅图画？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成。你看吗？这个你就是指的蛇来说的。现在蛇呢和夏娃是对立，很清楚。那不光对立，而且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那么我们说过，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从夏娃的后裔里面要产生了女人的后裔。所以你看见这个女人是双关语的。 一面这个女人是指着什么呢？一个一面这个女人是指着夏娃说的，因为前面说，因为很明显的，他前面那个亚当怎么说呢？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很清楚，这指着夏娃说的。但是呢，同时也是指着玛利亚说的，就是在夏娃的后裔里面，你看见只有一个人，他的后裔。就是基督主耶稣说的，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从夏娃生下去，结果你会发现说，最后呢，女人的后裔就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那么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的主果然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的头。那么撒旦呢，果然是伤了主耶稣的脚跟，所以主耶稣呢，的确在十字架上流血了。那么那一幅图画就是对立的图画，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很明显，人堕落以后，现在神给人有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将来女人的后裔要诞生，女人后裔一诞生了以后，就可以扭转整个的局面。你看见现在全世界都跟着撒旦走。本来神创造人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对付撒旦，而且呢，以耶路撒冷做，以这个伊甸园做中心，然后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乐园从乐园一直推展到全世界，然后呢，遍满地面的时候就能治理这地。所以你看见亚当的后裔到什么地方，然后你看见神的权柄就到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你就能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现在我们就能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说，现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不过这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亚当夏娃一定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有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那这个时候我们遍满地面，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的天堂带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也把神的权柄带到哪里。所以我想这幅图画是很清楚，神的目的当初是这样。那么这样呢，你看神用另外一个受造主来对付当初那个受造主，因为撒旦是受造主，现在如果人站在神这一边，就叫神的仇敌蒙羞。所以这是神当初的目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看到说，人堕落，人失败了，印度人堕落，人失败了。那么现在呢，有了对立的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就是女人和你与女人彼此为仇。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你看那个蛇，就是龙，也就是古蛇，你看和那个女人为仇。很明显，那不光如此，而且他要这个后来你记不记得，他要追赶那个女，就是那个妇人的其他的儿女。那妇人其他的儿女呢，一个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是为守神诫命。守神诫命就是以色列人，为耶稣做见证的乃是基督徒。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妇人有两班的，有其他的儿女。结果你看见说，这个蛇的后裔呢，也是和这些其他的儿女是为仇的，要吞灭的，要吞吃他们。所以我们要解释启示录，你一定要用创世纪才可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普通读到那里，我们断断续续很快，我们说你看，因为那是星星、月亮、太阳，所以呢，那个女人就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对，你看你们那个不过是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那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在女人的后裔没有诞生以前，当还没有成为气候以前，那么撒旦就千方百计希望能拦阻教主耶稣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神不是拣选亚伯拉罕吗？我们已经说过神拣选亚伯拉罕，结果呢，神希望借着亚伯拉罕能够得到一个家，那么借着雅各这一家呢，带进以色列国，借着以色列国呢，然后呢，耶路撒冷预备好了，不光耶路撒冷预备好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也预备好了，那这样主耶稣就能够降生在伯利恒。 那么当这些事情都成功的时候，那么女人的后裔就诞生。那如果女人的后裔诞生的话，那么什么意思？那一定要上撒旦的头。所以撒旦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在这个女人的后裔还没有诞生以前，他已经和什么？已经和他试着希望能够扑灭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亚伯拉罕后裔这条线是叫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发生。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很明显的蛇和谁来对做对头呢？很明显的，你看见逼迫的对象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如果能够把他歼灭了，这是他最大的愿望。那么这就是哈曼的故事，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以色列啊？哈曼只是得罪啊，这个亚摩底感只是得罪的哈曼，结果呢，哈曼要歼灭整个的全族。从远的来说，那不光是以色列人全部要歼灭，那意思就是叫主耶稣没有诞生的可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仇敌的计划。如果可能的话，你看见以色列人永远是撒旦逼迫的对象。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中东局势是那么紧张。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目的就是借着他们能把耶稣基督带进来，带到这个世界来。他们手中的圣经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证据。那么神为他们保留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他不列在万民之中，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最后你看见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就是神在以色列身上的目的。但是为着能叫扑灭，为着与女人的后裔为仇，结果很明显的，你看他们的逼迫的对象，当然就包，所以他们的对面，你看见是不光是女人的后裔，也是包括引进女人后裔的所有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就指的以色列来说。所以从历史来看很清楚的，这个撒旦的对面那个女人。包括两部分，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是着亚伯拉罕的属地的子孙说。那么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等到完成十字架救赎以后，当然我们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和我们的主站在一边，头和身体是同样的一个命运。等到人恨我们的主的时候，人也恨我们，所以主耶稣在还没有恨你们以前，他已经恨了。为什么恨？就是很明显，我们是站在撒旦的对面。所以，如果你把这幅图啊很清楚的看清楚以后，那弟兄姊妹，对你对我们来说，那十二章起诉的十二章的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那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星星、月亮的太阳，而且给我们看见是和龙对立，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我们就能够明白，从创世纪我们就能够解释启示。如果你把创世纪读清楚了，内核解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好了，我想我们也曾经当看启示录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很快的讲到，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还没有成一个家，那个还是一个人。那么撒旦就试着希望在还没有成为雅各一家以前，星星、月亮、太阳还没有完全成型呢，你看见吗？要等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雅各又生十二个儿子，那么十二个儿子就十二个星星，然后呢，你看现在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还没有形成以前，那不过只一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神得着亚伯拉罕这个人。结果你看见撒旦，他知道是亚伯拉罕要带进这个女人的后裔的，所以我们在他千方百计希望能把亚伯拉罕能把他引诱回到犹伯拉底河那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他是第一个渡过河的。那现在他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不容易回去，因为亚伯拉罕。很明显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勇往直前。现在世界永远丢在背后，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软弱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软弱呢，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仇敌的，就给仇敌留下了一点。 那亚伯拉罕软弱在哪？亚伯拉罕软弱就是，当神告他说你应当离开父家，他带着父亲走；当神告他说你应该离开本族，结果呢，他带着谁走的？带着罗德走。我们已经说过，罗德是他的尿片，所以无论这个亚伯拉罕到哪，他带着他尿，他没有安全感，只有罗德给他带来安全。他，你想想看，已经75岁了，能够抛尽离乡，他又没有儿子，如果中风了怎么办？所以你能想象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带着罗德走？但是我们知道，带着尿片的孩子长不大的，带着罗德的亚伯拉罕也长不大，所以神一定要做断奶的工作。那么后来，终于呢，你看见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罗德，这就断奶的工作。哎，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当初他失败，仇敌就利用他的失败。那么我不容易抓到亚伯拉罕，但我容易抓到谁呢？我容易抓到罗德，因为罗德爱世界嘛。你看见起头看见索多玛、俄摩拉，就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世界永远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又像埃及。所以呢，他不是一下子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他那是圣经说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爱世界没有一天的，爱世界都是渐渐挪一帐篷。今天往索多玛、俄摩拉挪一点，明天再挪一点。所以最后你看见他干脆就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起初还住在帐篷，帐篷什么意思？帐篷就是说拿得起放得下，你看见吗？随时可以拔营就拔营的。但是最后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可惜，你看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居然坐在这里。所以现在你看他完全生根了，那这个时候只要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范围，那就是仇敌的范围。所以等到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说过四王乃是幼发拉底河那边的王，所以这个战争呢是第一次跨区域的战争，也是第一次的国际战争，也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不要忘记这一幅图画，就叫我们能明白启示录里面的哈米基多人战争那个原则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战争很明显是尤法拉底和那一边的巴比伦王，还有呢伊朗的王，我们的今天伊朗王，还有呢哥印的王，你看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不远千里，千里迢迢的就来到了这个死海附近，表面上又是为了沥青，因为我们知道沥青是很值钱的，那么到特别是埃及，他们做木乃伊的需要沥青，所以就是政治的局面，就是经济的局面来讲，我们看四王和五王有打仗的原因，但是从属灵的原因来看，撒旦最终的目的，因为你看见女人，你与女人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为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撒旦的箭头就对准了亚伯拉罕。那么怎么对着亚伯拉罕？表面上是个政治的局面，表面上是一些经济的局面，结果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最后，你最很明显的，等到这个五王被打败仗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罗德就被掳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因着爱罗德，所以他根本没有想象，没有想到他所面对的乃是常胜将军，也是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军队。我们已经说过，一路上打出一条路来，叫做王的大道。我们不要再出，我们不一直打下来。所以你看，他们是一路打，而一路打胜仗，而且他的敌人是什么？敌人都是亚纳族的人，都是伟人。所以伟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敌手，更不要讲亚伯拉罕318人，根本不可能。所以，就是实力来说，亚伯拉罕对付去追赶巴比伦王，根本是鸡蛋碰石头。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光是罗德没有抢回来，那么照着实际的情形来讲，那么那次亚伯拉罕应该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应该被掳到河的那边去。那么感谢主，幸好后来你看见了，是神干预整个的。后来是麦基洗德出来解释说，是天地的主把谁呢？把敌人交在你的手。所以表面上是四王和五王，其实呢背地里乃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因为撒冷王麦基洗德是执着耶路撒冷城的，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什么？那个解释就给我们看，就是说表面上是四王五王，但是我们知道背地里乃是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为主，乃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就在那次亚伯拉罕就看见说，虽然他住在帐篷里面，他却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帐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想那个故事，弟兄姊妹很清楚了。那么不光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说过那个王的大道是怎么产生？王的大道其实就是四王他们一路上南下的时候所打出来的一条路。那么这条路也是将来这个启示录到了这个第六号，你就不等到这个第六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又发也干了，然后为东方的诸王预备道路。这个东方的诸王在启示录是东方的诸王，你看见在创世纪十四章那个四王也就是东方的诸王，所以他们走的路我们相信怎么到哈米基顿的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然后有一部分是在哈米基顿的，有一部分你看他就沿着这个王的大道一路南下，然后过了死海，你知道，我那个如果从叙利亚，从大马色的话，那如果这次，六月份如果要去的话，那么有一部分地区就可以这样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这样你就可以，你如果从幼发拉底一直往大马色走，要经过一片旷野，所以你记不记得利伯加是骑着骆驼，那一段是要骑着骆驼。那么然后呢，到了幼发拉，到了这个大马色以后。大马色已经是王的大道的一部分，然后呢就一路南下就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就是你的叙利亚的南边，然后呢再往南就到了这个尼波山的附近，那这都是王的大道，然后呢再往南那就是旷野，那就到了以东地了，那么再往南就到了红海，到了红海以后呢当然不能再往南了，然后他们就往西走，然后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死海。那最重要不要忘记了，到了死海，我们说过，到了死海，他到了这个死海西边的隐基底。那么这很明显，这个路是这样走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路这样走呢？因为和将来哈米基顿战争有关系。因为哈米基顿战争，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那个这个主战场是哈米基顿，但有个子战场，就刚好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附近。那么这个那就是约珥书所说的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在哪里？约沙法谷就是在隐基底，如果你往上爬的话，往耶路撒冷爬了一半的地方，那个谷就叫约沙法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读约珥书，将来讲的要懂得哈米基顿战争的话，那个模式就是创世纪里面很清楚。所以我在说，今天如果我们要懂得启示录，一定要懂得创世纪。那表面上四王五王我们很难懂，有很多人读到四王五王，觉得那个名字都是外国名字，那的确是外国名字。所以你根本记也记不住，你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读的呢？那就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条路很明显的。先是约旦河外波大尼，然后到尼泊山，你记得吗？然后一路南下等等，那这是王的大道，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圣经中王的大道，很清楚的。那么等到主耶稣，不要忘记，他从黑门山最后到哥哥他最后一条路，他走的路其实就是沿着这条路。你记不记得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从那里打发了七十个人，七十个门徒出去？所以很明显的，你看他就是那个王，他是最配得走这条路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为万主之主，他理当走王的大道。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就是尼泊山附近，然后他就转弯了，就转过了约旦河，上了各个他山，为王定的十字架上。所以这主耶稣四福音的时候，你看他所走王的大道是这一部分说的。可是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基督的军兵要追赶敌基督的军兵，一路上要追赶到哪里？追赶到 Petra 附近，要追赶到波斯拉附近，那就是 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以赛亚63章给我们看的一个预言。所以从这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不光是第一次来，他还必须要第二次来。那这样他就完成整个王的大道。那最后呢，你看见胜利是属于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启示录这些图画，应该要很清楚才可以。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纪。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和蛇彼此为仇。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成为气候，还没有星星月亮太阳。星星月亮太阳的是等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雅各的以色列神，也是雅各的。所以为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很清楚，到了亚伯拉罕是以雅各的神的时候，你看见星星月亮太阳就出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骗满整个的地面。为什么要骗满整个的地面？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谁带进来呢？就是把女人的后裔要带进来。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到了创世纪以后，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气候就形成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对不对？我们讲过了，那个故事是一直往前去。所以等到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这个起头的时候是约瑟，因为这个雅各带着70个人就下到埃及去。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因为约瑟做了宰相，所以他们得的一块地方是最好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歌山地。歌山地呢，其实就是尼罗三角洲。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我还看到这个一堆的土堆啊，上面的的确确是砖，但是呢是没有草的，是没有草烧的砖。然后 Jason 女孩拍的照片，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那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经里，你看见以色列当初的确做苦工的。那么然后才有出埃及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当这个雅各要下埃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一半呢忽然爬起来了，结果在伯特18呢就停住了。那么神就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所以可见他害怕。那么他怕什么？他怕两点。第一，那如果这个他第一，他想到他的祖父呢下埃及结果失败了，他的父亲要下埃及结果是没有让他去，那么他会问说，到底下埃及是不是神的旨意？不错，他下埃及要看他的儿子，现在听说他儿子做了宰相，所有的父亲连祷告都不需要，应该很快的去看他的儿子。但这个时候呢，他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如果下去，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办？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把这块地赐给他。那么目的什么？目的就能引进女人的后裔，让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现在他们都到了埃及了，那么伯利恒不在埃及的，所以如果伯利恒没有建立起来，根本没有这座城叫伯利恒，而且如果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就长期的就定居在埃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旨意根本就不会，神的旨意根本就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他会担心的，到底神的旨意会不会成就？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想他怕起来，结果神说你不要怕，我不光与你同去，我也要带你一同回来。所以根据这个神的应许，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全家不光是成为气候，而且呢，他的确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现在我们要问，你要在一个什么环境底下，你能生养众多，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你看见神在全地寻找，找了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尼罗三角洲。尼罗三角洲可以说是埃及这个文明的发源地。人类能够这么早有文明，那弟兄姊妹就是和尼罗河有关系，而又是尼罗河的三角洲。那么在那个地方，你看见果然，你看见说以色列这个后来的确生养众多，因为环境好嘛。 所以夭折率很低嘛，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你看很容易是成长，孩子很容易健康，所以在那个地方，神好像把以色列人就把它放在这个尼罗三角洲，所以没有大概经过400年以后，结果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埃及的威胁。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埃及法老王让他做苦工，然后埃及法老王逼迫他们。那么起头呢，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很苦啊。然后哀声的就达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常常以为说以色列人这个神呢，以色列人受了那么多苦，现在神要来拯救，一点都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心目中呢，还是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如果这件事要发生的话，以色列人不能光留在，不能留在埃及，不能光留在埃及。在埃及有尼罗河不错，像人间天堂。但是如果长此下去的话，你看见谁，你会发现说这个女人的后裔不会诞生，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起头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就好像老鹰把小鹰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一样，但是有一天呢，你看老鹰自己来搅动那个草窝，神就用他的翅膀来搅动那个以色列人，结果你看见他们的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应该起来飞了，你看见吗？所以老鹰应该帮小鹰，不能这样一直下去，如果一直下去他根本不会飞的，根本长不大。结果我看见说神呢就像母鹰一样用他的翅膀就扇展那个草，好像带来台风一样。那这个时候小鹰就不懂为什么这个灾难临到，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他只好起来飞了。起来飞他不会飞的嘛，所以老鹰呢就很快地用他的翅膀就把那小鹰接住了，然后一直带到什么，一直带到西奈山来归给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解释。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好像是吃了苦了，他们受了逼迫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受逼迫不错，因为事实上不要忘记这就是仇敌，一面你看见仇敌要借着这个缘故，你看借着收生婆，你看见如果凡是生男的就把他丢到尼罗河里面去，意思就是说叫他们没有叫他，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威胁了，所以尽可能的他们没有一个男的能够生存，所以摩西能够从水里拉上来就是完全是神迹。这是一面不错，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女人的后裔不能够在，女人的后裔不可能在埃及诞生，女人的后裔一定要在伯利恒，一定要在迦南美地，所以这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出埃及的故事的话，你发现说这个事实上还是那个女人和蛇对立的故事，也是女人后裔和蛇的后裔对立的故事，也就是那个星星月披戴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和那个龙对立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从创始到起初，你看你一直是这个故事。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法老不让他们去，那法老不让他们去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最后你看见吗，神就借着摩西的十灾，每一次的灾都是神对法老和跟随他的一个审判，而且那个审判不光是审判了法老，也审判了法老他们所拜的假神。因为你看见说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你以法这个埃及人他们拜河神，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命脉，是他们的生命线，所以你看见神就击打那个河，叫那个河水变成血。所以每一次的灾你看都是一面是击打法老，还有呢就是击打法老所拜的偶像，埃及所有的偶像。那么你看见为什么以法老就是为什么神要审判领导法老和跟随他的人，因为他们不让神的百姓去，神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背后不要忘记，等到他们经过了旷野回到了迦南美地，那么到了那天你看见女人的后裔要诞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撒旦知道很清楚，他不管怎么样不让你离开，你只要不离开埃及，你只要仍旧在尼罗河过安舒的日子，那么这就好了。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说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很清楚，以色列人一定要去的。所以神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结果呢？你看，神就用十个灾害，就击打埃法老和他的地。那最后呢？你看见法老放手。所以因着这个审判的结果，你看法老放手，法老放手以后，他们以色列人不光是离开出了埃及，而且也过了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唱一首歌，那首歌是什么歌？就是摩西的歌。到以出埃及第十五章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和所有人都唱歌，然后呢这个米利亚也带着大家一起唱。那么那个歌很有名的，是摩西的歌。摩西的歌什么时候唱的？是当他们离开埃及，当他们过了约，过了红海以后，那么你看见他们看见神的声，你看见最后，你看见神击打这个法老和跟随他的人，你看法老和他的军兵淹没在红海里面。那撒旦本来要借着法老要把以色列人把他套牢在埃及，结果他们失败了。现在以色列人到了旷野，现在以色列人到了红海。那幼发拉底河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告诉我们说现在巴比伦就在后面。所以以色列人呢过了红海，就表示说埃及也丢在背后。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读圣经，你看见这个故事是很清楚，很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一幅画。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故事。我想如果我们仔细读埃及，出埃及的故事非常分解清楚，这个就是那个故事。那么现在我们用这幅图画，如果你仔细来看启示录，特别我们读到十五章，我们好不好看启示录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第一章十五章第一节呢是个总括，是一个引言。那么真正什么时候，真正什么时候他才这个灾才降下来的，那是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所以就的时间的次序来说呢，是在此后，在五节以后。那意思就是说是在第二节到第四节发生事情完了以后，然后七个碗才倒下来。可是不要忘记，就在还没有倒下来以前，你一个第二节的，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在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么你看圣灵说，我看见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然后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什么呢？那么这个审判是七灾，也是七个碗。那么七个碗乃是指着神的愤怒装在碗里面，然后要倾倒在地上。那最后你看见说那个审判是临到什么？很明显的是临到敌基督，还有所有跟随敌基督的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比方说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一位，你看就第三、第六、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人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兽就是敌基督，现在这些人身上带着这个敌基督的印记，还有他们是拜兽像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你看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然后第十节，第五位天使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你看他的宝座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因所受的疼痛和受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 所以很清楚的，你看第一个碗给我们看所有拜寿的人，所有这些这个有寿印记的人，你看他们都长着疮。但是等到第五个碗的时候，你看那个碗是倒在兽的宝座上，结果兽的国就黑暗了，而且呢，你看人也，你看见这个，而且他们又因着什么所受的疼痛和甚至疮，就亵渎天上的，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这个碗呢，很明显是倒在谁的身上呢？就倒在这个敌基督的宝，也就倒在兽的国，就是敌基督的国。那兽的座位就是敌基督的宝座，那么还有呢那些跟随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审判，这里审判是一共是七个碗，是倒在哪里？倒在地上。不过就是次序来讲，弟兄姊妹是在哪件？这个次序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那就是第十五章第二节，是在这个以后。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那不要忘记，这个玻璃海乃是指着已经来到神的宝座前，神的宝座面前有一个海，是玻璃海。不过这个不是海，这里有海的壮丽 majesty， 但是没有海的翻腾。所以这是神宝座前的情形，所以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海已经没有了。可是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是从地上，他们是本来是在地上的，他们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地上的海在那里翻腾。那你结果呢？你看见说他们居然胜了兽和兽的像，他们胜了兽和兽的像。所以还有呢，他名字数目的人，所以可见你看他们不跟随敌基督。那结果这些人呢，是得胜的人，因着他们胜过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这些人，结果呢，你看他们被提到哪里？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般的被提和大灾难以前男孩子提到宝座是不是一批的？这一批很明显经过大灾难，所以你看见他们碰到兽，还有兽的像，还有他名字数目的，但是你看他们没有欺负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些所有经过大灾难的，最后他们也得胜了。不光得胜了，而且弟兄姊妹，他们从哪里过来？他们从地上的海里面过来。这个海好像红海一样，你看见吗？这个海好像红海一样。那么结果呢？你看见因着他们得胜的缘故，神叫他们从地上的海像红海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就叫我们想起出埃及的故事。那不光如此，你看第三节啊，那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的出埃及所记载的，就解释了这一段的圣经。现在你懂得了，这些人也是过了红海，不过这些人过红海不是物质的红海，乃是地上那个翻腾的海。现在海的翻腾没有了，在他面前的乃是海的壮丽。现在是被带到什么？被带到神的宝座面前。那这些人呢，因着得胜的缘故，你看见他们被提了，所以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这首诗歌什么？就是摩西的歌。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他们怎么唱摩西的歌呢，那个歌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个摩西的歌。如果大家回去再去看唱看那个摩唱那个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们有一首诗歌能唱，因为他们得胜了，所以你看见他们有一首诗歌可以唱。那么这些人也是这样。那么以色列人得胜是怎么得胜的？是神率领他们得胜的。结果因着神审判那个法老，借着摩西的十灾审判他们，结果你看撒旦，你看这个法老不能够再套住他们，结果他们就得了释放，结果他们就到了红海这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出埃及的故事，但是启示录也是一样的。 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等到他们被提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那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被留下来的就是那些敌基督和跟随他的人。那么法老和他的军兵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看就埋在红海里面，然后呢，他们当然经过石灾了。你看，经过石灾，后来又埋在红海里面，你看经过神的审判。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等到这些人被提到宝座，他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现在他们看见说好，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你还留下，还留在地上，还留在红海里，还留在埃及的，你看你现在神用七个碗来审判他们。所以有第一个碗，有第二个碗，有第三个碗，有第四个碗，一共是七个碗，有七个大的灾祸。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摩西的十个灾的话，你发现这个七个灾里面通通是摩西里面的七个灾。虽然不是十个灾，但是我们看见说十个里面有七个就明明的是在最后的七个碗里面。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唱摩西的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说当老约翰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在他的脑海里面有一幅图画，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图画，然后他们得胜了，他们唱凯歌，唱摩西的，唱摩西的歌就是唱凯歌。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他们也唱羔羊的歌，因为摩西的歌不过是预表的，给我们看这帮人出埃及的，这帮人从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他们被提。就是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现在呢？你看这些人是被提，从红海，从地上的海里面就提上来了。所以下面呢，结果给我们看见，最后因为教会全体被提了，因为没有当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不要忘记，没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会经过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有一切的愤怒。所以在这个以前，你看教会已经全体被提了，然后已经全体的，然后就在这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说那个死人也要复活，然后全教会一同被提到空中。那弟兄姊妹，这个以后你看见神那个审判的大七个碗就倾倒在地上。那现在我们来看那个十个灾是哪几个灾，很快的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就很清楚了。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出埃及记的几个灾，我想很清楚的。第一个灾就是第七章，大家看，尤其我们中文呢，中文都给它标题的，所以很容易记得。你看啊，从第七章第二十节，这个水变水之灾，你看见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八章蛙灾，然后呢，第三个是沼灾，跳蚤，啊，这沼还是啊？湿灾，对不起，这湿灾。然后呢，下面是淫灾，这是第四个。然后第五个呢是九章，是蓄意之灾，这是一共五个。第六个呢是疮灾，生疮的。22呢是暴，这个打雷下暴灾。然后呢，下面是蝗灾，蝗虫的，你看蝗灾。然后你看这个，然后呢是黑暗之灾，还有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大家知道，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长子通通被所有的长子通通死了，啊，我们知道所有长子一共加起来是十个灾。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这个第七个灾，你看见后面的七个碗，我们来看七个碗。启示录第十六章，那么 第一个碗很明显又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我想这个很清楚，这个是指着疮灾说的。然后呢，你看第二个就是天上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很清楚，就是这就是水变成血的灾，就是第一个，就是水变血之灾。那么到了第三个，你看见吗？这个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里，水就变成血了。那么这个和前面有一点不同。这不同在哪里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这个是在所有的江河、所有的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了。那这里我要稍微要说明一下，如果我们读十六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那不要忘记，这里讲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这里很明显呢，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污秽灵遍满那全地的时候，那个就是蛙灾，就是蛙灾，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蛙乃是代表污秽的灵。那么当大家读这个蛙灾的时候，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你的手伸向江河，然后呢，就使青蛙到埃及上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然后你看见这个，于是呢，你看见这个，然后青蛙呢就上来，就从河里面就上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七个碗的话，很明显，你看第三个碗是相当于蛙灾的，相当于蛙灾的，就是你看，等到这个污秽的灵遍满整个地面的时候，你看。这个就好像从河里面上来一样，那么这个给你的感觉就像这个就像蛙灾一样。那么当然那个情形呢，就是水就变成血。那么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第四个是这个日头呢用火烤人。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七个碗、七个号里面，我们回过头看七个号，看那个七个号的时候，你看见。七个号，大家注意到啊，七个号，这个第五个号的时候有蝗虫，那就是蝗灾了，你看到吗？这个第九章里面，那么第五个号，那么你看就是有蝗虫从无底坑上来，那么这个就属于蝗灾了。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第，我们晓得这个我们晓得什么呢？我们晓得这个七个碗的跟七个号有关系的，就是说七个号是三分之一，那但是到了七个碗的时候就是三分之三，就是完全的，就不是光是三分之一了。所以你看见吗？第四个碗是用火烤人。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火烤，这个日头，这个在七个灾里面，就是在摩西的这个什么，在这个摩西七个灾、十个灾里面是没，这个摩西十个灾里面是没有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如果比较那个跟七个号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七个碗里面。那么虽然这个七个碗圣经没有明讲蝗灾，但是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碗，这个号跟碗是什么，是内容差不多的，不过就是这个规模不一样，就是那么这个七个碗的规模是更大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清楚了。 那么到了第五个碗的时候，你看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这个就是黑暗之灾。然后第六个好像看得不出，第六个好像看不清楚哈，在这里好像看不清楚。那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然后第七个就是最后的一次大阵，你看见吗？第十四、第十七节、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城来，要把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那么这是指着全世界最后一次地震说的。然后二十一节，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所以这是最后的第七个碗。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摩西的时代里面的暴灾。那么有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六个碗呢好像看不清楚，其实第六个碗呢应该和第六号是相对的啊，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第六个号呢告诉我们说，东方有两万万的马兵，你看见很明显的两万万马兵向着以色列进军。那么到第六个碗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幼发拉底河干了，意思就是说他这两万万马兵要跨过幼发拉底河。那么然后呢，这些都是东方的诸王。所以我们知道说，第六个碗其实就是第六个号，不过现在规模更大了，本来呢还没有到幼发拉底河，现在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事实上这里的审判呢，不光是一面是预备道路，但是一面也是审判。因为最后你看见什么，他们一过了幼发拉底河，一到了这个哈米基多顿，最后你看见就后来就被敌基督的，他们就败在基督的军兵底下。那么最后你看血流成河，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等到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说，那个酒榨是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是高到马的厥黄，而且远有600里，那就是大概是从米基多一直到波斯拉，一直到以东，那个距离刚好是远有600里，而且到马的厥黄。所以这些两万万的马兵啊，你看见等到最后上战场以后，最后你看见是落在神的审判底下，就是所有你看见这些两万马兵血流成河。那么这个应该就是第六个审判，也就是第六个碗。那么有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万万马兵啊是从日出之地，很明显从东方过来。那么这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慢慢的这个东南亚形成一个自由的贸易区，而这个自由的贸易区将来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它的人口呢大概是人类的三分之一，有20万万人。所以在20万万人里面能有2万万马兵，这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能有2万万的马兵向以色列进军。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世界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人，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你看人口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人口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所以你看见说将来呢，特别在这个区域里面，他们一定会实行一个政策，就是像一胎化的政策一样。所以一个实行一胎化的政策，结果你会发现什么？结果你会发现说，这两万万马兵啊上了战场，那些人如果是一胎化的结果的话，你看他家里面只有一个儿子，而且只有一个儿子上战场，而这个儿子什么？这个儿子一定是长子。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在摩西的十个灾最后一个灾，你看见法老放手了。为什么？因为遍地凡是在有凡在埃及的地方，你看每一家都是那长子。所以非常可能的，你看见等到这两万万马兵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等到落在神审判底下的时候，那现在我们不知道，到时候如果这里的灾害是相当于摩西所说的灾害的话， 那么当时神怎样审判埃及的长子？你看，你很明显的东方日出之地的长子，神要审判。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这就是第六个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呢把这个七个碗，当然比较七个要跟这个七个号比较的话，那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十个灾害里面，就是摩西的十个灾里面有七个灾，很明显的都落在七个碗和七个落在七个碗身上。而七个碗，我们说过了，虽然它的性质和七个号不同，以后我们看得很清楚，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是很类似的。那么这个七个碗号如何，七个碗也如何，不过它的范围是更广。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小时候这个七个碗，这个倒下来的时候，实在说来，可以说它是照着这个出埃及记的模式，就是神当初怎样借着摩西审判了埃及，审判了法老和他的军兵。那同样的弟兄姊妹，将来你看见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神把七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人已经到了伯利海这边，这个法老和他的军兵已经埋在红海里面，还有呢，你看见所有的审判都在红海那边，你看见在红海那边有十个寨，最后那么法老的军兵又埋在水里面。所以同样的，你看见吗？这个一面给我们看见整个七个碗，这个通通这个七个碗通通这个倒下来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审判很明显的临到这块地上，然后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橄榄山分成两半，那么以色列人就从里面逃跑，往 Petra 那个往这个以东那个地方跑，然后呢，基督的军兵一直追赶他们，所以我们圣经才告诉我们，到了以赛亚六十三章，我们的主才到了什么地方？才到了以东。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最后当然我们知道说，你看见这个法老，这个撒旦和他的军兵就打了败仗，你看见。他们就所以这个羔羊就得了胜。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本的创启示录。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虽然这个启示录是最后的一卷，但是它的解释呢，你看见在创世纪，在出埃及，然后一直在整本的旧约。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读整本的旧约，事实上，如果你把它读明白了，你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想那个是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来印在我们的身上，印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些敬拜。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我们求圣灵继续做光照，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是吧？我们觉得这卷书是何等不容易，但主啊，用你的话来解释你的话，就叫我们觉得是那么清楚，那么透亮。所以我们把爱戴都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借着这些话能够提醒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